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早上呢，我们要讲到有关这个属灵的敌意。各位，我们一般上人只会认识的是一个情感情绪上的敌意，通常两个人吵架有不同看法，你对我有意见，我对你感觉不好，那这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敌意了。那情绪上有一些对立的时候呢，各位会发现这是暂时的，有时候两个人和好之后，或者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比较能够理解彼此了，或者最多你跟一个人很不相合，但是你后来发现他经过一些苦难得到重病的时候，你心里总是连续他。但是属灵的敌意呢，是完全另外一个了。属灵的敌意是永远为敌的。为什么永远为敌呢？因为两者的主人都不一样，两个人要去的地方、终究的目的、终究的所属都不一样，所以是完全不能融合的。好像光和黑暗，好像火和水，是绝对绝对不能融合的。那这不像是人情绪上的敌意，有时候人情感上、情绪上就吵架的时候呢，你看到这是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但是属灵的敌意呢，有时是很战兢的，有时是很稳定的，但是两者在骨子里面从头到尾是不能相合的。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大概能够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看美国跟中国有时候呢报道说那两国大国要合作什么东西，我的看法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两者的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共产，一个是把权力交在人的手中，一个是把权力集中在一个党派里。对，这个两者怎么能够结合？有神和无神的怎么能够结合？各位明白吗？那么各位，比这个更厉害的敌意是什么？就是我们主耶稣和世界，就是信徒和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主和这个世界的王是绝对不能融合的，是一直永远相敌的。所以你说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我们主清楚告诉我们，那个逼迫主的、逼迫我们的头的，他一定会逼迫那个身体的。我们的生命连接于葡萄树，对不对？我们是枝子，要把整个葡萄树砍掉的，那怎么会不把枝子也砍掉？各位会理解吗？所以我们的主今天告诉我们，你活在这个地上，这个地上是恨你们的，他恨你们之前他先恨我，他敌对你们之前先敌对我。但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基督徒多少基督徒有这个意识？我们重生信主之后呢，我们原来是活在一个这么危险、这么有害于我们、这么有冲突的一个地方。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宗教是能与我们基督教达成共识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理念是能够与我们基督信念有能够有共识、有和谐的。不管是你怎么看永恒，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关系，怎么看钱财，怎么看一切的一切，各位会发现这是没有一样的一个地方。这个世界要高举的是人，我们基督徒是要高举基督，我们的上帝。这个世界的人他们是一直活在地上要多得什么，继续要赚取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世界是要废去的，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要丢弃的。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叫他丢弃，丢弃你的财宝，对不对？你从加勒底乌尔带来，丢弃罗德，丢弃你的想法，丢弃我为你预备的。最后你以为你要得的是以撒吗？丢弃以撒，对不对？上帝自己为你预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跟世界是完全不相合的？是多少基督徒呢对这个事实真的有一个认知？今天很多的牧师传道， 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是讨世人的喜悦，他们是拍世界的人的马屁，他们是学习这个世界的很多很多的方法，他没有好好读圣经。我现在看到这个新派现代的教导，很多的教会有一些牧师，他们讲说什么，哦，这个圣经里面呢，有关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没有讲，给人有关要做人，还有夫妇生活，养育儿女，很多的知识不够，所以因为不够，所以我们把世界的心理学带到教会，世界里面的辅导学带来，要管理整个教会这么多人，要用社会里面的我们常用的那个工商管理学 MBA， 好像这样来管理人管理事物，难道圣灵不够吗？为什么你要用这些的方法？难道圣灵神的真理不够吗？为什么你一直喜悦这世界而来的一种方法理念，用这个来带领主的家里面的事情呢？因为为什么他们不清楚认识我们主所讲的，这个世界是恨你们的，这个世界是讨厌你们的，你们怎样的采用这个世界的方法，这个方法在圣民的身上行不通的。那行得通是什么？除非你不是圣民，带领你的律不一样，你的所属不一样。如果你是生命和圣灵的律带领你的，你发现你不管做什么东西，一定要天上的原则，有天上所定的上帝启示你的真理，告诉你你要先认识这位神，先认识你活在的世界，认识你自己，认识万有，然后你知道你在这个地上的使命，然后你怎么遵照神的道，受圣灵的引导来活。绝对绝对不能，如果你用这个世界的方法，要么你是第一，你是不属神的，不然你是等着就被管教的，你得到一切，最后你会失去一切的。但是今天呢，很可悲的东西是，有多少教导神的话的人，有多少在听到的人，他们是跟这个世界做朋友，他们的信息是好像跟这个世界的人做朋友一样，教会里面的很多的施工是好像跟这个世界做朋友一样，因为他们轻忽了上帝的话，你们是不属世界的，这个世界是恨你们的，主亲口这么说。对，他们以为自己很聪明，有多聪明，多有方法，多有谋略，我用某一些的方法，有一些的道理来赢得这个世界的人，教他们来，最后他们一定一败涂地，最后他们会自己发现自己的会友呢，他们相信的不是圣经，他们的会友相信的是科学，他们会友相信的是心理学。你怎么知道呢？危机来的时候就知道了。所以当这个疫情一来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的基督徒现在他们不要来教会，他们不来教会不是因为怕疫情，像新加坡有什么疫情啊？他们不来教会是因为已经很舒服了，在家里面聚会，礼拜天能够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我的姑姑昨天跟我讲这个东西，她的教会1000多个人，他们开2堂的崇拜，一个只有100个人，是因为人手不够，和100再100，所以200总共1000多个人的教会，200个位置呢没有满。就是 说什么，而且一个聚会少过1个小时，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其他的人跑去哪里？那800多人跑去哪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怎样？哦，没有看到需要来教会的，不是因为他们怕会得到什么病毒，已经很舒服了。他们已经不相信上帝了，他们相信的是科学了，他们相信的是心理学了。他们婚姻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不会来找你。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去找这个世界的辅导学，他们的身体有病痛的时候呢，他们相信的是医生的话，他们不相信众圣徒的一起的带导。你说为什么他们变成这样呢？因为你教导他们的，一来你教导他们的信息里面就是世界的信息，你只是翻开圣经讲世界的话，讲世界的科学，也给他们世界的理念，所以到最后你发现这些人在危机当中呢，他们相信世人所讲，相信世界的领袖所讲，他们翻开圣经一句话都不信。这就是你教导他们， 这就是教会一败涂地，他们撇弃神的真道的结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每次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很激动。我就想说，神的话，神的启示给了信徒，信徒不信，他们跟世界犯奸淫，跟世界为友。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难道你们活在这个地上，你们不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敌意吗？你怎么向这个世界拍马屁，要得世界的东西，最后你是失去一切的。最后你会像罗德，最好最好是像罗德一样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就神的话把各位带回教会，不管在怎样的危难，怎样的疫情当中，各位回到教会，听到神的声音，看到圣灵的帮助，圣灵的保护。因为你最危险的，最威胁你的生命的不是疫情，最威胁你的生命的是要掳掠你的思想，把你带到世界去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属天国的，我们是要回去天国的，我们是有交账的。神把我们留在这个这么危险的世界，你说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为什么要留在这么 有相冲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为了什么？因为有一个专属你们的使命，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你的周围还有很多属主的群羊，他们还没有得救。这些人就是你在农历新年里面，你今年你发现有一些人，你很多不能去探访他们，你的亲友，你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甚至有一些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他们还在这个世界被世界的王辖制着，是你要拯救他们，有一个专属你们的使命。你们留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舒舒服服在这个世界发财，在这个世界哇青春美丽，哇活到120岁那个东西。你活到80岁的时候，你跟你自己说，哇主快点把我带走，整个人不像样子，这样对不对？头发全部掉完，这个皱纹全部出来，还有什么好留念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主为我们预备更美的那个地方，但是现在我不把你们从世界带出来，主说我为你们祷告，把你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专属你们的使命，要把他们拯救出来，要向他们传基督的福音。但是呢，不是用世界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你的方法，你用这个世界的方法怎么能够胜过世界的王？阿们。所以呢，圣灵要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把圣灵赐下给你们。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做见证。谁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做见证吗？你能做见证吗？你做的见证有力量吗？除非圣灵充满你所做的见证，圣灵的能力临到你所做的见证才有功效的。那这位圣灵来，他要为谁做见证？他要为基督做见证，他要高举这个世界撇弃的基督，他要高举这个世界不信的真理，就把基督和他的真理高举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来，他要做见证。你要知道的是什么？他是真理的圣灵，你要知道他所启示的真理，然后靠着你所启示的真理，认识启示的真理，来依靠这个圣灵来行事为人，随走随传。这个世界逼迫你的时候呢，你逃避，从这个城逃到那个城继续传，从这个人到另外一个人继续传，不要停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走完这一生，你看回去的时候，你的一生当中都是圣灵的工作。你的做工不是赚钱，你的养育儿女不是单单把养个孩子养大，你做这一切里面都是在见证基督，把这基督显明在众人当中，叫人归向基督，你回到主的面前，满满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约翰福音15章，上帝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给圣灵的话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看，我们要很清楚的理解，现在在告别的讲论，我们的主在最后最后的话，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讲的很多的话，可能门徒还不是完全理解他在讲什么，为什么他这么急迫，为什么他讲有一些天上的事，将来要发生的事，然后你们也会经历的。然后很讲了很快之后呢，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给他们看这个世界怎么逼迫我，他也会逼迫你们。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鬼为什么来教会？难道你来教会要听一个世界的信息吗？你要听超越这个世界的天上的信息，你要得着超越这个世界的圣灵的帮助。阿们。我们一起看神的话，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章第一句话是什么？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才能多结果子。我们要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结的什么果子呢？长存的果子，也长存的果子。你们结出果子的这个人生里面，你们会发现，你们无论向父求什么，奉我的名求，就赐给你们。凡你们所愿意所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什么？所以主讲这个的时候，主啊，给我生意兴隆啊，主啊，给我孩子考第一名。那怎么讲这个东西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中心的所愿在哪里？那个关乎万民的，关乎你一生的使命，你一生的命运的那个东西，现在在告别讲论的时候讲的话来的。这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文化来影响。我们活在这个城市生活呢，很舒服，有了还要再有，有了还要再有，然后呢，这个再有再要的那个私欲带到神的面前，奉主的名求这些东西。各位，这种牧师来给你解释这个圣经的话，然后这样来读这个经文，来告诉你们求愿意的就给你们，你们不要相信他的话，这是假先知来的。他们是把神的话呢套用在自己现在的情况里面，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你越听，你越不明白圣灵的工作，你越听你离神的心意更远，你越听你在地上是只有受苦，只有被打，只有被管教，你不会看见圣灵的能力随时跟着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看第十五章。十五章然后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第十八节主讲一个实况，让门徒知道，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各位一起读，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先恨我了。各位，门徒都被逼迫的，门徒最后全部除了使徒约翰以外全部殉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使徒约翰，上帝用他在巴不道把那个启示录就写出来。其实不是他没有殉道，是他那个罗马皇帝要杀他杀不死，把他放在油炸炸不死呢，把他的就是送到这个巴摩岛去，就所有使徒都被殉道的。这个世界政权也好，组织也好，大众群人意识形态也好，各位亲爱的兄弟们，都是敌对我们的。你们不要稀奇，你们该知道，这句话很重要，你们该知道，你们应该明确的认知，这是因为他们先恨你们的主。所以讲了这句话不久之后，他们亲眼就看见，所以这世界的人，属世界的王的人，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教会的领袖、圣殿的领袖、犹太人，然后比拉多也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人给他的压力，对不对？众人给他的压力，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所有的人的背后的主人就是世界的王撒旦，他们父的私欲他们偏要行。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对不对？很清楚的讲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连在葡萄树的枝子，逼迫葡萄树的逼迫枝子，逼迫你的头的必定逼迫身体。所以你在这个世界这么受欢迎，各种人都喜欢你，异教徒也喜欢你，我跟你吃饭，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问，除非第一，你不是属主的，或者第二，你这一生从来没有把你的信仰表达出来，从来没有为主做见证。我是基督徒，我是 CEO 我在这个，我有两个孩子我有怎样我结婚了我在这哇，我去哪里玩很开心，我是天天讲这些东西的，没有讲自己是基督徒的，没有把自己的信念带出来的，该做什么，怎么对人怎样做工，对这些东西 人家看不到，这是你从哪里来的啊？世界学的啊，心理学学的啊，我们要懂得这样东西啊，对人要懂得这样啊，要 handle 人啊， manage 人很厉害，这些东西的，你的主在哪里？从来不懂。所以这个世界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尤其是在城市生活的基督徒，已经习惯了，怕，其实骨子里面问怕被世人耻笑，啊，你要信耶稣啊，啊，你还信这种啊，啊，你还奉献，还要去教会，还要什么？哎呀，哪里有人信？所以呢，其实你怕被世人耻笑，所以有关上帝的事一个都不讲。其实你的整个的表态就是跟世界妥协的，你们明白吗？这个生命的表态，人家一看。但是各位，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还要讲另外一个。各位，我不能单单就讲这个方面。各位，我们基督徒呢，很重要的是，圣经说世界会恨我们，但你被人恨的自然的反应是什么？敌对，对不对？但是圣经没有叫我们敌对，世界反而说，圣经反而说什么？你们是要充满了爱的，你们不是向他们怀恨的。所以讲到这里说世界恨你们，但是之前几章说什么？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了。阿们，很奇妙，对不对？对，所以初代教会的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是什么？虽然当时候呢，很多人不敢成为基督徒，因为哇，成为基督徒一定被逼迫的，就罗马皇帝一定逼迫他们，不敢。可初代教会的人，他们写历史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不信主的异教徒，他们看，啊，基督徒呢，他们有一个东西，他们的爱是真的是独有的。我们异教徒呢，其实针锋相对的，他们是因为受着罗马皇帝逼迫的时候，能够为彼此牺牲，为彼此死的，为彼此做监牢的。但是异教徒啊，这里拜那里拜，那里什么仪式，但是其实里面没有爱，没有真实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初代教会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传十，十个传百，有些人害怕，站在一旁一直观察，一直观望这群人，他们是很特别的人，他们是很圣洁的人，他们是相爱的人，他们是信这个拿撒勒耶稣派的。哎呀，但是慢慢感觉这只是一个派别吗？但是他们都有真实的相爱。所以呢，初代教会传福音的很快很快，圣灵的工作这样传，虽然被世界恨恶，被世界弃绝，但是却是充满爱的一个子民。阿们。但是你问，那为什么现在没有这样？今天有没有？我们每次要问一下，为什么这样？哦，初代教会的信徒是超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信徒是凡人哦，所以不一样啊，是不是这样？他有两个眼睛，我们有两个眼睛啊，对不对？一个鼻子，我们有一个鼻子，为什么我们现在不一样？你们谁有这个答案？现在回答我，为什么初代教会的信徒有这样的爱，我们现在没有？你们谁有答案？没有人讲，没有人讲，我讲啊。因为现在的教会讲的信息都是世界的信息，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当你讲的信息是世界的信息，世界的信息是什么？你在基督里面得到什么地上的祝福，地上的安康，这种信息你听好像对，凡事亨通尽都顺，你听对。但是呢，人私欲里面来到基督就是得兴盛顺利成功，所以我们也要，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所以来到教会的人，你看他们是真实要为彼此死吗？不是。餐馆的老板来，哇，这里教会很多人，可以去我的餐馆那边吃。哦，做传销的人来卖东西啊，买，哎，弟兄，我的都是对你好，这个药吃了，这个维他命好啊，这个东西。所以每一个人来的时候，哇，每人跟人彼此比较，他的孩子跟我的孩子，哇，他的孩子问我的孩子哪一个优秀。其实每一个人都要的东西不是主，他们要的是世界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讲台没有斥责这些东西，这个讲台反而是奉耶稣的名来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呢，很奇妙的，虽然听的时候阿们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但是很奇怪的，心里面要的东西，爱的东西，追求的东西不是主，不是主的时候呢，就私欲充满，每个人跟彼此笑，每个人跟彼此很友善，但是每一个人要的东西， 每个人的中心点不是基督，不是福音，有中心点是自己地上的物质，地上的安康，不是要靠主。这样的人在一起能够相爱，能够为彼此死，彼此牺牲吗？不可能的。你们了解吗？撒旦不用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多分歧，不需要，不需要的。他就又把这个信息转一下，就把这个世界的信息注射在这个教会的讲台里面，讲出来的东西呢，世界的味道，是奉主的名，按主的圣经带出世界的味道，就带出来的时候呢，你看，就世界的人所信的、所要的，圣徒也要，所以你就慢慢慢慢失去那个纯正爱主、爱彼此的心。各位，你们去问，我现在讲的是不是真的东西？你们有心灵啊，有心灵可以确认的。我讲的每一句话里面，你们用你们心灵的感悟，神给你很正常的感悟，还有逻辑去想。今天走进教会的人，他们听什么信息？听了那个信息之后，自动的他们的心要的是什么？我并不是说有时候我们听了一篇道之后，我们哦知道我们应该爱主。哦，我们应该要传播，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没有关系，你做不到，但是起码你听了那篇道之后，那篇纯正的道成为你良心的警戒。起码你失败之后，你知道为什么我失败，我知道怎么反思，因为我离弃了主。所以起码你会走回来，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起码你会走回来，你走回来之后，你悔改之后，恩上加恩，对不对？昨天不能爱的，今天能爱。但是呢，你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没有这样的天上的教导给各位，就一直叫人妥协的。无形当中，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游泳池里面一直游，游啊游，世界的海啊一直游那个东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们主耶稣这样说的。如果他恨你的主人，哦，他是很讨厌这个头的。这个身体说我比主人更聪明，耶稣你他讲话太那个，我来帮忙你，我来跟他们拍马屁，然后用他们的方法来这样。我就一直看到基督徒很喜欢搞这些东西，所以这样搞出来的东西讲的就是社会福音，整天在社会搞来搞去，整天跟非信徒异教徒在那边 dialogue 去，对话来对话去，从来没有跟他们讲真理，从来没有过。我曾经跟一个不懂是耶和华见证还是摩门教的人就讲过，我唯一跟你讲话的目的是什么？唯一我跟你讲话的目的是要把你从你的错谬的那个信念里面救出来，我不是要跟你 dialogue 什么东西。哇，你穿的衬衫很美哦，哇，你的道理哇也很靠近我们基督教的道理哦，这个东西，各位，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不讲实话，人怎么纠正，人怎么归正过来？你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多么痛恨你们，痛恨你们的主，痛恨你们基督的真理，痛恨你们，所以这样的人。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叫你们现在拿一把枪把大家射死，去世界，不是，是我们是爱世人，我们爱在世人当中主要拯救的人，我们传那个爱人的福音，把属主的人带出来，因为主将来是为这群人而来的。阿们。各位了解哦，现在为什么你活在世界，你先弄清楚为什么你活在世界，你是要来在这个世界呢得到每一个人来爱你的话，你最后一败涂地，对不对？你最后两头不着岸，你最好就只有像罗德最好那个东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看神的话怎么说。继续看的时候呢，第十九节我们看，然后这里说，你们若恨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一定的，有谁不喜爱自己的孩子啊？你孩子怎么调皮你还是喜爱他，因为你孩子是属他的。所以你们是属世界的还是属主的？如果什么，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了。这里讲到所属的问题，对不对？往天国去的跟往地狱去的，侍奉主的跟侍奉马门的有什么相同？一个基督徒除了一个基督徒、哦、除了他犯法、啊、或者犯罪以外、哦、那他活在这个世界如果被世人恨恶抵挡呢，那是显出他真正基督徒的身份。阿们吗？对不对？哎、很重要的话、啊、你们再听一遍，除了你犯罪犯法，你被这个世界的人讨厌，那是基督徒。为什么你这样的人整天论断别人同性恋呢？论断那些女权运动，论断那些那自由派主义的很喜欢讲这些东西的，对不对？你们基督徒是老古板过时的，那这是应该的。你不要不舒服，因为为义受逼迫的天国是属于你们的。你们反而应该要问你自己，你们活到今天信主二三十年，有没有有一些人看到你非常讨厌？如果你身上有这个证据，哈利路亚，赞美主，对不对？但是不是因为你在公司里面偷懒不做工，你偷懒不做工的话，你只有成为一个这个基督徒真懒惰啊，人家只有这样看你啊，不是这个啊，你明白吗？真的，你有一个信念在里面，绝对不动摇。但是你对人是温和、柔顺、尊敬人，但是那个信念里面很强烈，不摇动，就带出来。你会发现，有些人真的会讨厌你，真的会恨你的。啊，不懂有没有这样吗？哦，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受控告。我们被人讨厌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说，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有没有？有时候呢，你真的你为了你的信仰，比如说你要来教会，你的家人很反对，丈夫还不信主，家人不喜欢、哦、那你心里面、但是他不喜欢你去教会的时候，他不会讲你去教会的，他会讲，你看你家务都没有做、你看你在家里孩子都没有教好，你看你的这个那个，对不对？很多的话都讲，对不对？你自己要分辨的，你不能那人的话，哎呀，我没有好见证。你已经尽所能，对不对？尽心尽力爱主，爱你的家人，愿意做得完善，又活在主的面前。人没有完美，但是你无愧的良心会告诉你，人现在不喜欢你，他找你麻烦，挑你骨头，对不对？是因为你的信仰。你要因这个东西来感恩，因为所有敬虔爱主、所有使徒都被逼迫的，阿们、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喜欢人不喜欢我，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不喜欢人不喜欢我，所以 你讲什么话都要这边调整那边调整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你讲人家不对，你就是错的。现在的文化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都要讲人都是对的，对，都好，这样讲话，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世界不用纠正，这个世界越来越对，然后圣经越来越错，好像是变成这个样子，对不对？你一定要去思想这个。如果这个世界变成这种文化呢，这个是敌基督的文化。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个绝对不变的真理，告诉世人说你们都是罪人。这句话如果有一天因为这个社会都要讨好每个人，你不敢讲那个最重要的真理，连在台上的牧师们翻开圣经的话都是讲合乎人胃口的话，你就知道这是堕落的时代了，堕落的时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朱牧师讲的？不是，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亲口讲的、所以呢，可能我们已经忘记这些话了、我是每次读到这个告别讲论的话的时候呢，哇，整个人谨慎起来。我要讲到也不能很安静的讲，不可以很稳重的讲，一定要宣告的讲。因为这个世界的文化的声音太大太大。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读二十节。所以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胜于主人，你们若他们若逼迫了我，也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各位，这句话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应许，
对不对？
什么应许呢？有一些人是会逼迫我们，但是有一些人是会遵守我们的话的。所以逼迫你的一定会来，但是他不是逼迫你，乃是逼迫你的信念，乃是逼迫你要传的基督，你要传的信息。但是也会有顺服主的，你放胆讲神的道，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一定有一些人，他们很惊讶，他们很稀奇，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智慧，你有这样的爱心，甚至他们会这样认为。那你就发现，原来不是你伟大，乃是他们是属于主的，主早就认识他们了。所以呢，主叫你活在地上是一个器皿，不是来要学比主更聪明，这样用世界的方法来赢得世人。神叫你留在地上是成为神的代言者，神叫你说的你说了，那属于主的主会得着。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个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就是传道人呢，他们在讲神的话的时候呢，他们不是问我现在讲的神的话是不是神要讲的话，他们讲的时候看，哎，这个人睡觉，那个人就是没有兴趣，然后下个礼拜来他们的道就慢慢改了，因为他们要人认可他所讲的话。所以当你要传讲的时候，你第一个不想的是这是不是神的心意，这是不是神要传讲的，这是不是圣经的本意，还是我把圣经的话扭来扭去，这个这边加上剪掉，然后来讲出，哎呀，大家这边可以笑，那边可以很开心，那个哇，讲出来的时候呢，人慢慢来教会，教会的阵容大起来，然后心里面就得到肯定了，我讲的是神。教会最大的软弱就是传道人呢，不是看圣经看上帝，乃是看人听不听现在他讲认可不认可，这个就是一个慢慢离弃真道的时代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讲这些话是很重的，可能讲了之后我出去被人打了，打我的是谁？别的教会的人来打我，有些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还是要，因为一切的腐烂是从里面开始的。所以你看二十一节说什么？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的这一切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各位，他要向你们行的一切就是要杀你们的。我们问，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被审判，对不对？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谁要杀他，谁向他怀着最大的敌意？其实比拉多也是，哎呀，他没有什么罪啊，对不对？你们要怎样？这是你们律法的事啊，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查不出什么东西啊。而是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他们怂恿众人这样子，这宗教领袖怂恿他们，然后把巴拿巴给我们，把这拿撒勒耶稣钉十字架。各位明白吗？这是谁？宗教领袖。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我讲宗教领袖不是回教佛教，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犹太教原来有摩西五经的人，读了这个最崇高的神的话，但是不信的。所以今天读了圣经然后造出另外一个信息的人是最大恶极的，最糟糕的。撒旦是透过这样的人来做工的，他是撒旦手中最好的器皿来的。你读了最崇高的话，然后解释出来的东西是世界的东西，哇，撒旦很喜欢，因为他的专长就是模仿。你们听懂吗？他就是模仿。但是呢，当那个真的来的时候，揭穿他们，你们以为你们是 自以为意的，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你们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对不对？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讲的，哇，他们痛恨到他极处，对不对？就是真的要消灭他的那个心啊！就法利赛，就是撒旦充满这群人这样做。所以各位问，有一天，如果人逼迫你的时候呢， 真的不是因为你的恶行还是什么 做不对的地方，乃是你把基督高举到他应该到的那个位置，你把他的真理讲得这么明确，来驳倒一切世界的道理，所有人里面的坚固的阴雷，人的计谋也好，人的聪明也好，人的意识形态也好，全部被圣经的话驳倒了。就你能够讲出这样的道，你能够传出这样的福音，我跟你说，有些人是要杀你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那时候你要知道，那时候不用知道，那时候你心里面会想起主讲的这些话。的确是主三年半最后他要走上十字架的，好像全世界抵挡他这样。有一天你发现你这个全世界抵挡你，但是那时候呢，很奇妙的，你的心也已经预备，你的心也主啊，其实这个世界不是我留念的地方，阿们。但是如果你不是往那个地方走去，你是往下面走去，对不对？往世界走去，得到众人世人的喜爱，你会想回天家吗？你会想哇，我见到主的时候极其的荣耀？不会的，你是很留念这个地上的，很留念。对，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一起看，我们继续看，这个圣经调一点，有点回音了。22节我们看22节、我们继续看什么？22节我要讲完了，要讲了。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为什么？因为你听到了，你越听到越清楚的福音，你是有责任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你可能听到糊里糊涂的啊，那不懂讲什么东西，但是你听到很明确的主的道，主的心意的时候呢，你是有责任的。这些人听到基督讲的，看到基督所行的神迹，对，在这个地方他们主怎么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主用这句话，对不对？恨我的也恨我的父，因为主子与父原为一。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对不对？因为现在他们对子的那个凶杀的意念是表露出原来他们是根本在他们骨子里面，他们灵里面是敌对这个父的。所以父是什么？父是良善的源头，对不对？我们主说只有父是良善的，那有一次他这样讲嘛，父是慈爱的源头。所以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邪恶，对不对？但是呢，你讨厌慈爱，痛恨良善，你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你讨厌慈爱，痛恨的，你讨厌慈爱的人，你是根本没有爱的；你痛恨良善的人，你是完全邪恶到极点的。阿们，各位了解吗？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讲，这群人已经被证明出来，痛恨良善。这三年半，主已经把那个慈爱、良善、公义全部写明了，翻过奸淫的，你们谁没有罪的，用石头打他，对不对？主这样讲了。主给人施行公义的，所有的他所做的，他叫死人复活的，叫拉撒路复活，这死人复活，你们应该开心啊！有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呢，他们心里痛恨，因为他们痛恨行这些的主。换句话说呢，这位主表现的，这位神子表现出来的一切的美德呢，他们都讨厌。换句话说，他们是完全邪恶、完全污秽、完全黑暗的，对不对？所以呢，你们会了解吗？所以主说这句话的意思的，然后这里说，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辜的恨我。这句话在哪里啊？这句话就是诗篇69:4，我给各位读，刚才我们读了，无辜恨我的，各位有没有？无辜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是很多哦。那不是几个人可以啊， 就世界的人，无理与我为仇的，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所以有时候逼害我们的人很有力量，他们有组织力量、政治力量、金钱力量，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我没有拿到他们的东西，他要我偿还。所以这个叫无辜的，没有理由 ，without reason。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属灵的敌意，不是单单情绪上的敌意。你们了解吗？我们现在的人都是情绪上啊，教会啊，我不开心，我不喜欢他，他不喜欢我，什么啊，这些东西。今天讨厌，明天爱；今天爱，明天又讨厌。你何必花这么多精神在这些东西上？你先要弄清楚谁是你一生的朋友，然后谁是你一生的仇敌。其实老实讲啊，在人背后，你要明白的不是单单人，人背后的意识形态，他的 ideology， 他的理念本身是敌对主的道的。这句话。所以呢，在这样的结论是什么？所以呢，这样的结论呢，讲到这边的时候，如果主停止了，哇，我们很 depressed 了，我们每个人，哇，我在这世界有什么希望啊，还做什么啊，对不对？所以呢，下面马上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总结是什么？讲到圣灵了。所以告别讲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圣灵，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起头从起头就与我同在。阿们。各位，所以呢，讲到这一切的时候呢，讲到世界这样的痛恨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大家的心马上，我们要怎样想？这痛恨的第一是什么？第一，那我还要从世界得什么？对不对？我还要从亚伯拉罕跟索多玛王说，我一根鞋带都不会拿的，对不对？因为叫我兴盛的是耶和华上帝。所以你还要得世人的称赞吗？我世人买这个 Bitcoin 啊，哇，赚大钱的时候你也要去买哦，来赚啊。别人赚这个钱好像没有事啊，你赚这个钱，这个是污秽的钱来的，你们明白吗？很多人是因为这些东西破产的，你去动这些东西，然后你自己赚到了，哇，很开心这个东西。我亲爱的弟兄，所以有一些原则，你们明白吗？我们基督徒做事情赚钱什么东西有一些原则的。我是比较喜欢大家有手艺，有专门，有靠着这个 很努力这样赚的钱，对，干净的钱，就是在神面前得着的，让上帝祝福你，对不对？你发明的东西，你卖的东西，你做的东西，对不对？你努力做的东西，你得赏赐，也不靠这种捷径来得的东西。所以呢，你要从世界得什么？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第二，你会想到，那主啊，这怎么这样的世界，我不从这个世界得什么，也不依靠世界，我能靠谁啊？就是靠主了。所以圣灵保惠师一定会来。所以他来三个目的，第一是什么？他一定会帮助你的，保惠师，保护你生命里面的恩惠，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他要守住你的信心，因为这个世界的力量太大了，太强盛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的帮助是各位我们要经历的。那圣灵的帮助在哪里？要怎么经历？圣灵帮助我，圣灵这里怎么说？保惠师的圣灵，下一句话怎么说？说什么？就是从父出来的什么灵？什么灵？真理的圣灵。你们最好记得这些话哦，真理的圣灵，每一次介绍他，真理的圣灵，不认识真理，不认识圣灵，不明白真理，不懂得依靠圣灵，这是绝对的。你没有真理，你就活在这个世界都是谎言，你要得的爱情都是你谎言欺骗你的，你要得的利益都是谎言欺骗你的，你们明白吗？有真理，神告诉你按着真理行事，在真理的保护范围里面，你受他感动来做事做人啊，行事为人，你会发现你被保守。然后呢，第二，圣灵来，第一保护你，对不对？第二是什么？他要做什么？他要做 见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谁做见证？圣灵做见证。所以为谁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为我做见证。所以基督呢，很快他会升天了，但是基督的美德、基督的属性，圣灵会透过他与圣徒同在，然后活出来。阿们。所以呢，记得啊，为基督做见证，高举基督，不是高举人本，不是高举心理学、社会学，不是高举这些东西，不是高举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是高举那些整天颤抖倒下去的东西，不是那些东西。圣灵来也不是在那赐你方言，绝对要记得，就是恩赐都是按着随他旨意行的，随他旨意赐下的。所以呢，你会发现讲到圣灵的时候，在告别讲论的时候，没有讲到任何的恩赐，没有讲到方言，没有讲到预言，没有讲到行异能行什么。因为在告别讲论呢，要把圣灵来的最主要的目的讲清楚，剩余的东西是教会慢慢大起来，对不对？人多要传福音什么，圣灵随即把恩赐分给众人，你们听得懂吗？那为了要造就教会 的工作来的。但是现在你们先明白圣灵来的目的，做见证。然后第三，所以呢，你们看到他的同在的人也要做见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你怎么看到圣灵的工作是一个关键来的。如果你看到的圣灵，你经历的圣灵是每一次都是你呀梦想出现的时候，你每一次跟人讲，哇，你 做的见证是什么？哇，神今天昨天晚上啊给我做梦，跟我讲什么，我来跟你讲这个，不不不，对不对？一定讲这个的。如果你每次说圣灵的时候那就讲方言了，哎，我来教你讲方言，因为圣灵昨天充满我的时候讲方言。但是如果你所经历的圣灵是那凡事上无论你做什么，在你的生活当中跟人的关系，你的言行举止讲话应对事情的全部里面的圣灵的能力字啊什么都与你同在帮助你，你所见证的基督就是这样的基督，不是我刚才讲的神神秘秘的基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见证的基督跟你怎么认识圣灵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你们现在会了解吗？为什么牧师每次讲这些东西？因为我不愿意各位的信仰奇奇怪怪，奇奇怪怪的信仰没有人要信的，人宁愿去信科学，你们了解吗？所以我们今天呢，那有些人把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当作超自然，超自然整天在那边，你们知道最近网站每一次这样超自然运动来了，超自然学校说要参加，你们每次看到超自然啊 Facebook 快点 unfriend 这样的人，快点 unfriend 这超自然的东西啊，应该加上不正常，超自然不正常啊，这些一般上都是讲不正常的东西的。有圣灵与你同在，教你怎么彼此相爱，就世人都看得出你是我的门徒，然后教你随走随传。我用最后一个经文来给各位结束好不好？我们看马太福音 十章这个地方，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哇，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啊？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各位，所以你会了解吗？属灵的敌意啊，是没有亲情的东西能够和解的东西。我们地上，我们连这里要讲的意思，不是说你的父母这样要对你这个东西。这里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就算你在地上你最爱的人，你跟他的信念是不一样的，他是跟你为敌的，他不会因为你是 you know, 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父母，然后他妥协的。如果两个人的主人是不一样的，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的意思不是跟你说，哦，那就是我现在回家的那位还没有信的，他就是以后要弄死我的，不是这个意思哈。现在是你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一天你不知道，哎，原来是都是属主的啊，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现在要强调的是那个战争，那个敌意、啊、是属灵的敌意。然后呢，二十二节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各位，这里讲了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的时候，我要忍耐。但是有些人会问牧师，万一最后我忍耐不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你能忍耐是因为圣灵忍耐。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圣灵的坚忍。你们 有听过这句话， Perseverance comes from you, but preservation comes from the Lord. 你们有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啊！这句话 Perseverance 忍耐是你做的，坚忍是上帝的工作。因为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他是保惠师，会保护那个恩惠，他使你不能忍耐的却能忍耐。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忍耐到底的人，你会看得到原来他们是已经有圣灵得救的人。所以我现在给各位，但是呢，这个经文呢， 我要解的是，因为圣经有一些角度是要讲到人的责任，对不对？当圣经讲到人的责任的时候呢，你不要只有哦，所以我们要忍耐到底。但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如果你是属主的，你是羊群，你不见了，圣经还有另外一处说什么？你有一只不见了，九十九只没有不见，神一定会找出那一只找回来的。所以你是属主的羊，对不对？主一定会找你的。你们明白，这就是神的坚韧。阿们。所以做基督徒啊，是一个切据的，真的是一个切据的。有些人说，哦，你没得救。不懂嘞，最后你走上那个楼梯哦，哦，然后见到你的是魔鬼还是天使，你就知道了咯。就奇怪哦，这样的信主也有的，很多人很怪怪的道理，没有读圣经的人哦，所以呢，活在地上又惧惧怕怕，等下又不懂了，会不会见到主？爱世界算了啦，哎，很混乱的这种道理，其实圣经很明确的话都全部讲了。然后最后一句话说什么？最后二十三节说，一起读，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各位，当然这个经文解的时候是当时，对不对？当时讲到以色列，对不对？但是现在福音已经传出以色列了。那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是谁？当然我们不否认巴勒斯坦那边的以色列，但是现在用这句话你应用的时候，以色列是神的子民，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呢，你在这城里跟这群人传福音，逼迫你，你被逼迫了，你不用向他们怀恨，对不对？就你的家人的时间表还没有到，你再去另外你跟别人传福音，对不对？我说我家人还没有信主，我怎么能够去探访人啊什么？ No， 你随走随传，对不对？这就是神的引导，也是用逼迫来引导我们，引导你继续传传传，对不对？这个公司传了，到了一个时候神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公司了，就传，对不对？那很奇妙的，这个人传了不信的，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对不对？很奇妙的，神就是这样来成就传福音的工作。但是主要是你自己心里知道，你自己知道，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哎呀，牧师，没有人要信，没有人，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信啊，没有人信。各位，你走传啊，走传，然后你就发现，哎，神在引导我。就这个传这个抵挡的那个经历，叫另外一个人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从这个地方学习，这个人呢，来告诉我怎么向下一个人传福音。你们明白吗？这就是神的奇妙的带领。所以你继续传当中，有一天，哎，你没有发现主在里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禁止的，一直到你见主，要不然就是主在领，我们随走随传，这就是圣灵来，他要做见证。你们起初就与我同在，与我同在的意思就是你们看见主的，看见主的作为的人，你们都要做见证。所以这个时代就两个问题，对不对？第一是什么？不传福音。第二是什么？传错福音。就两个东西， 教会只有两个问题，不传福音，传错福音。这个两个哈，我今天就跟各位说，你的重点放在这边。你看一个人，你说哇，圣灵充满他，你怎么知道圣灵充满他？哦，他整天跳啊，哇，他整天讲很多哇属灵的东西，他有没有传福音？他喜爱传福音，他看到旁边的人一看到的时候呢，先问的是他有没有信主，是不是？如果这样的人呢、啊，你就知道他是圣灵充满他，圣灵的恩惠满满在他的身上。因为《使徒行传》一讲到圣灵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怎样，在你所在的耶路撒冷继续传到地极，对不对？所以呢，你说一个人哇，我有医病的恩赐，我有方言的恩赐，为什么不传福音？你不要相信他里面的圣灵，奇奇怪怪的灵。如果你真的是很真的会得到这些医病赶鬼什么的，这些一定是跟着传福音的心智一起来的，一定是的。主要把哇什么很伟大的恩赐给你的，为什么他要给一个不传福音的人？为什么他要给一个不参加教会的人？有些人有些传道教师什么不喜欢不参加教会的，今天来生命堂，明天去以马内利堂，后天去什么五旬堂，在那个地方就是发预言发预言发预言，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收奉献收奉献收奉献。他有没有一群人跟他一起服侍？他有没有一群人跟他在一起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传福音的对象，也差派他去？没有。换句话说，他是无教会的传道者，教会不应该接受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根本不认识圣灵的工作。初代教会讲到圣灵的工作充充满满的时候，讲到什么？使徒们都在一处，常常一起交接掰饼，遵守使徒的教导，他们过教会生活，哪里有这到处去这边发预言那边讲预言？没有的。这些东西呢，在这些几章里面，其实你把它读好之后呢，所有错谬的假的东西你全部会认出来。因为这个时代呢，人认识上帝的话，认识基督，但是一讲到圣灵，每个不一样，讲到圣灵的感动跟工作，每一个不一样。所以你要认别哦，清清楚楚的知道主的工作是怎样。愿主祝福大家，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道教导劝勉照明我们，使我们知道主啊，你对你教会的圣洁是多么的看重，也使我们知道主，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是非要分别为圣不可的。因为主，我们活在一个与我们有敌对的世界里面，主帮助你的子民们，这里听到的众人，主，今天我们听了明白了之后呢，主，第一我们把福音弄清楚了，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然后我们要传的福音。第二，主，很重要的是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依靠你的圣灵，依靠那真理的圣灵。因为主，你没有离开我们，主一直帮助我们。愿主今天在你的教会行圣功，圣化你的教会，圣化你教会的讲台，让主的讲台能够传出那纯正的福音，让一切从人的计谋、人的方法的、人的一切的意识形态的全部能够被拆毁，就在基督里面就被建造起来，能够降服于基督。我们感谢你，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